今天下午当我们众人一同在这里敬拜他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一同同心合一的用口唱心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知道主在这里，我知道主没有放弃我们，我知道主自己听最近理事们众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真的愿意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教会成为一个敬拜神跟神一同有交通有来往的这个殿。今天我也感谢神，我们在1:30开始教会的祷告的聚会，今天有将近20位弟兄姊妹参加，平常参加的还有5位以上，今天因为到别的地方参加营会，今天不在我们中间，所以我知道主听祷告，在会前的祷，在会中间聚会的祷告里面，我们众人都感受得到，都知道说主在我们中间，他的灵在这一个人身上，在那一个人身上，在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把颂赞爱戴权柄国度都来归给他，因为主他不放弃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一同学习的是看见一个不放弃的生命。今天下午主要的讲摩西。一讲到摩西，我不晓得你自己有什么印象，对他有什么认识。这个摩西和200万的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地没有自由，在埃及地他们是奴隶。摩西，一讲到摩西，你想到关于摩西的哪一些方面呢？你认识摩西吗？记得有一个叫的 John Godfrey Six 他说过一个故事，说有六个眼睛失明的人，盲人，他们呢从来没有看见过大象。什么是大象？所以你就让这六个眼睛失明的人呢来用他们的手触摸，然后呢借着他们的触摸，他们说出来什么叫大象啊。那么所以呢每一个人就摸到大象身体不同的部分，然后呢就说大象就是这一个。第一个呢就摸到大象它的这个侧面，哇，人大象啊就像一道墙一样很高大很宽。另外一个摸到大象的它的那个长牙说到呢大象就是毛枪另外一个摸到大象的鼻子，鼻子还会转来转去，它是大象像个蛇一样。另外一个抱住大象的大腿，是大象就是像一棵大树一样第五个抓住了大象的那个耳朵，还说大象像一个大扇子一样。第六个抓到了大象的尾巴抓到它的尾巴，说大象就像一条绳子对他们这个六个眼睛失明的人他们是天生就是眼睛看不见的人，认识大象很困难，实在是太难了。对着你来讲，今天早上下午我们要讲到摩西，你认识摩西吗？摩西对着你而言他是谁摩西生命中间他经历了什么？从摩西生命中间能对照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呢？摩西这个名字在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出现过762次，在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圣经中，摩西也是神要我们注意，要我们从他身上能学功课的提到80次，加在一起842次，整本圣经中间提到摩西，哇，相当多，相当多次数。那么摩西对着我们来讲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所以如果我问问你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你会想到什么？摩西是谁？
埃及的王子。
摩西是谁？
神的仆人。
摩西是谁？
牧羊人。
摩西是谁？摩西是先知。摩西是谁？
杀人犯
摩西是谁？是最谦卑的人摩西是谁？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领袖。
摩西是谁？
神的朋友。
神的朋友。摩西说是谁？后面再讲，讲大声一点。
摩西是见过神面的人。
摩西是见过神的面的人，是是啊，青年讲的啊。摩西是谁？
最有忍耐的人。
最有忍耐的人。好，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摩西。我们从摩西生命中间来学习。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六节，请同声来读。
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摩西的书上都是哪一些书啊？摩西写过什么书啊？摩西五经，说说来，记得吗？
创
世纪、出埃及记、生命记、利未记、民数记啊。摩西写的这五卷书上有说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摩西是谁？摩西是个先知，他知道在他之后两千年之后有谁要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从他的写的书信里面有关于写到主耶稣的话。那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下半句到第二节，我们来请一同读。
你们应当思想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所以摩西是谁？摩西是一个神的家里头的忠心的仆人，他在神的全家治理神的全家。我们知道摩西一辈子活了120岁，在120岁中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他头40年，他在埃及，他作为一个王公法老王女儿底下的那个养子，他学了埃及各样的学问。圣经上新约圣经说他说话他行事都有大能。那个时候埃及法老王从摩西身上看见他自己有特别的知识和能力，所以已经预备好他要成为下一任的法老王，他要成为整个埃及地的皇帝，准备他头四十。第二个40年，他成为一个逃犯，一个逃亡者。他从以色列从这个埃及地逃到了米甸，今天的约旦。我们知道那是相当遥远的路程啊！你从埃及西南的半岛，然后你要往北走。北走以后呢，要穿过那些大山，尤其是约旦的南边啊。我已经去过十几次了啊，每次我去过约旦的南边，那真是在山路中间啊，弯弯曲曲，然后要漫长的这个旅途。摩西就从埃及逃到米甸，就是约旦的南边，做了一个牧羊人。结果呢，在摩西这个第二个40年中间，他听见神的吩咐，听见神的命令，要他回到埃及，要他成为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之地，在捆绑，在做奴隶，做不自由的光景中间，他能够把他们带出来，能够引到自由的地方。所以摩西这第二个40年在旷野中经过然后他回到埃及，带领200万的百姓他能够来服侍神，带百姓从歌山那个地方，是埃及地最富庶的地方，是尼罗河的三角洲，是尼罗河的最后出口的那个地方，最好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种田，他们在那里生活，然后神说最好的地方出来，最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出来，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摩西就带着百姓登上了这个西乃山，然后呢又在旷野中间他带领百姓有40年的时间，
最后登上了约旦，就是这个面对着以色列的那个山叫做尼泊山，在尼泊山上面他远眺迦南地，天气好的时候看得见以色列所有的这些景色，可是他没有进去，他进不去，因为他犯罪得罪神，他就死了，埋葬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埋葬在什么地方。对着我们今天基督徒而言，摩西是因为活在神的话语中，他亲近神，领受神活泼的圣言，然后呢他知道神将来所有的计划工作是要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摩西的书里面有写着指着耶稣基督的话。摩西的一生很不容易，我们知道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在危险中间，法老王那个时候不认识神，对着带给整个的埃及富庶富裕繁荣的这个约瑟，以前做埃及的宰相，他现在不认识了，约瑟已经过世很久了，所以他现在呢就看见的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犹太人，那个时候叫希伯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呢他就觉得感受到威胁，那么他们将来越来越多了，不把我们呢就变成少数了，我们呢就被这个他们呢影响了，他们可能会占据我们的工作，占据我们的住的地方，所以他觉得威胁，就下命令所有的希伯来的这个收生婆，在你去希伯来人家里面要接生的时候，如果生下来是男孩子，要丢在尼罗河里面来喂鳄鱼啊，让这个他们就没有了后代。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我们知道他就在尼罗河里面就被法老的女儿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就把他收养了。那么后来摩西就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了一切的学问，一切的武功啊，他带着整个的埃及军队打过大的胜仗回来，所以呢法老王很赏识他，要把王位就交给他。他有一次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希伯来人，所以他左看右看没有人，拿起刀来一下子就把那个埃及人就杀死了。那么他以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没有人看见，但是岂不知他后来又碰见了他的同胞，两个人在彼此有争执，他去调停，但是在调停的那两个人就说，你要像昨天杀死那个埃及人一样杀我们吗？哎呀，这一下他发觉呢被发现了，昨天事情呢这个东窗就已经呢窗户就打开了，有人看见了事发了，所以他赶紧就从埃及地逃到米甸，在米甸就做了牧羊人。经过这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的牧羊人我所去过所照的看见，这摩西呢就是孤零零的在旷野里面就替他的岳父在那里牧羊40年的时间在旷野牧羊。在牧羊中间有一天很稀奇，这个旷野里面刚才你看的那张图呢，前面的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那些矮树矮的树丛那么这个矮的树丛呢很多就是荆棘，这个荆棘啊在旷野地方因为太阳光太热以至于他们都枯了，那么但是枯干的这些荆棘很容易着火，就有一个荆棘树就着了火了。可是发觉这个荆棘树着火了呢，这个树本身没有被烧毁这树还在这里，他就听见神借着这一幅异象对他说话，摩西摩西，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神在的地方，神要说话的地方就是圣地那就是分别为圣跟世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神就告诉他我要差遣你作为整个希伯来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把他们从这个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让他们能够进到我所应许的地。神的心意让他们不再做奴隶，神要他们自由，神要他们脱离做奴隶所有的捆绑，做奴隶所有的心中的这些伤痛悲伤已经就觉得被压迫。 那么神就要摩西去，就好像这个荆棘树被火烧着一样，那么以色列百姓就像荆棘树，遭到这个火所给他的烧，所给他的烤，所给他的这些的患难，但是本身神还保守他，没有被烧毁。虽然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已经过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受压迫，受法老所有给他的所有的艰难，可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神仍然保护他们，神仍然使用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就兴起摩西，摩西就大胆的去向法老王说，神告诉我们，让我的百姓从你这个地方出去， Let my people go，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圣经里的话，让我的百姓走到旷野地去，在那里好来侍奉神。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带领百姓啊，离开了这个起先法老王还不愿意，你们都知道他还需要经过十个大的灾难，最后啊，这十个灾难，每一个灾难都代表埃及人所拜的假神，拜的这些假神。那么最后一个灾难就是全埃及地每一家长子都被杀死，每一家死一个人，连法老的大儿子都死了。这第十个灾代表什么呢？代表当时埃及地的人心目中间的法老王就像神一样，他的儿子啊，他们当时敬拜法老啊，敬拜法老这个啊，那么他的儿子要接续他做整个埃及地的神，那他的这个后代却死去了，让他们失去了这个盼望。所以法老说，赶快带你的百姓走，离开我的地方，离开我的家，你们远远地走吧，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法老后来又不甘心，这么多的廉价劳工啊，替我的国家造了再盖了多少的这个积货城的这个仓库啊，还有城整个的来堆积这些所收的这个粮食，怎么就让他们就这么这样的就方便的就离开了呢？我就少了这些的这个做工的人，就不甘心，吩咐他底下的这个将军带着百姓坐着这个马车战车来追赶摩西，然后到了红海边上。红海边上啊，百姓怕得不得了啊，看见远远的就对法老王的追兵就很快就要追上他们了，他们要被他们杀戮了。然后往前去看，看见红海在那里呢这么大的，又宽又大啊，那个水又深，怎么办呢？进去也是死，站在那等也是等死，怎么办？那摩西就站住，说你们今天要站住，要安静啊，不要惊慌，看神今天要为你做什么事。所以摩西就把杖伸向红海，红海就分开了啊，我们都记得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幕，是吧？然后神就带领百姓过了红海，然后摩西再带着百姓沿路上面就走在旷野中漂流。在旷野中的漂流，我们发觉那个日子离开做奴隶，想要到达自由，这一路上面是非常的坎坷，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经历。摩西那是摩西困难的年日，摩西一次一次的觉得老百姓在那里向他抱怨，算了吧，我们放弃吧，不要去什么迦南地了，不要去什么神子给我们应许的自由地，我们就回去吧，回埃及啊，回埃及地有各样的好处，是吧？在那里埋怨摩西，他们要放弃。所以在诗篇106篇，如果你愿意回去自己看一看，摩西在那里就细数百姓多次的埋怨，多次要放弃，多次这个埋怨摩西带领他们的方式啊，而且他们已经心里面呢，在埃及地住久了，不知不觉拜了埃及的偶像，拜着埃及的偶像。那么有一次甚至于拿石头要打死摩西，你记得吗？那么有一次后来呢，神自己就回答了，神就叫这个遍地就有了火蛇，然后以色列百姓就被火蛇就咬死了。那么摩西后来呢，就逐了这个一个架子，上面挂了一条铜蛇，凡是仰望这个铜蛇的，只要看他 他被蛇咬了这个伤就能得到医治啊，这也都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神两次告诉摩西说，我要除灭这个百姓，我要为你摩西啊和你的家建立大国啊。但是我们发觉说，神虽然好像要放弃百姓了，摩西仍然为百姓祷告，为百姓代求啊，摩西继续活在那个不放弃的生命的光景中间，他继续的服侍。为什么摩西经历了百姓这么多人这么多次，许多时候对他的埋怨，对环境所有的不满和环境中所显得艰难，摩西能够不放弃呢？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今天我们要看的。在你我的人生，在你我的经历中间，也经历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困难，有的时候甚至于像高山一样的大山一样的临到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困难，我们怎么能够不放弃？这是我们今天从摩西身上要学习的最好的答案。摩西他怎么能够不放弃？我是想到有一节圣经，他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地方可以不同，他的信息他所领受的都是同一个信息。诗篇90篇第一节，请我们一同来读，很简很短，希望你能够读了以后呢，能够背着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诗篇90篇第一节啊，你不看记得吗？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诗篇90篇第一节，这是摩西他所领受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不同的地方啊，同一个信息啊，我就发觉说，在圣经的里面记录的记载的，以色列百姓是离开埃及的，然后呢进到旷野啊，过红海就进到了西乃的半岛。我跟着陈希森弟兄在2005年我们去走了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整个42站的前面的1/3啊，从歌山地我们出发，然后巴黎喜分，然后整个怎么样的过红海，然后过红海以后他们到了以琳啊，他们不是起先他们没有水了啊等等那些的经历，一共38年他们在旷野漂流所走的地方，我们去看一看，去经历一下。那对着我们来讲的，读圣经来讲呢，我自己是对圣经的地理很感兴趣啊，我读圣经以前读16岁开始读圣经，就心里呢盼望说有一天能到以色列去看一看，到耶稣所走过的地方，到圣经的旧约圣经的里面那些人物所去过的地方去一去，那让我们去读圣经呢更能身临其境，让我们看看明白说呢，摩西跟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从这个 Ramsey 兰塞起行，然后到最后到了摩西的尼波山，这38年的时间旷野的漂流里面，以色列百姓至少搬家搬了40次，换了不同的40次不同的地方，可是这40次不同的地方，摩西同样的那个信息他没有改变，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我就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在哪里安居呢？在哪里成为我们安歇的所在呢？我们住在哪里能够给我们心灵中，给我们生命中间带给我们那个不放弃的那个生命呢？就是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我们请一同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主耶稣自己向门徒说的，他打个比喻啊，他是谁？他是葡萄树，门徒信靠他的人是谁呢？是像枝子，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这个枝子的功用啊，连接在葡萄树上，就是这个枝子要多结葡萄，要多结果子。 可是这个枝子怎么能够结果子呢？它必须不断的从葡萄树的本身吸取浆汁，吸取营养啊，然后呢，它就能够从有充够的充分的这个养分，它就到时候就能结果子。然后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它底下在这段圣经约翰福音里面常用这个常字，常字，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它里面。这个常，当然你字面的理解就是常常，就是时间的这一个这个频率。可是这个常字更好的翻译是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它里面。Abide in me and I abide in him。这个住在主里面，就是以主作为我们安居，作为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我的生命的每一段落，生命的每一天，生命的每一个遭遇，我都安居在主的里面，知道主与我同在，知道我需要连在主身上，主自己向我说话，向我显现。主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很简单，很实在，你离了我，你不能读书，离了我，你不能工作，离了我，你不能过家庭生活，离了我，你不能有健康。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主所给我们，是吧？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摩西在这里呢，他所经历的那个不放弃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不管世代经过多久，不管世代多么变化，不管他自己住过不同的地方，摩西在神的面前啊，与神亲近，以神为他的家。那么圣经里面呢有这样的话啊，出埃及记33:11，我们起来读。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当一天的生活结束了，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当他在帐篷里面，摩西进到帐篷里面，他要睡觉的时候，他知道说他现在也许搬家，不知道搬到第几站了，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了，地方在那转换。可是他知道他今天晚上是睡在安稳在耶和华的膀臂中间。他可以对主说，主啊，我虽然是在新的地方，但是你仍然是我安居的所在，你仍然是世世代代我所安居的所在。摩西在新的地方，到新的地方去，他不会因为换了地方睡不着觉，他要数，还要数羊。他在米甸的旷野已经数过了，数够了那些羊了，他不需要在新的地方数羊，他能够安居在神自己的膀臂中间。我跟我的妻子有机会出外离开家，到外别的地方出去服侍。在旅行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就是换地方换地方不同的地方，有的是住在人家家里，有的是住在宣教士的公寓，有的地方呢很宽敞，有的地方呢很小，连转身都很困难。而我们两个人呢睡眠呢都有我们已经定了型的这个习惯啊，所以那么我们在 New Jersey 我们是分两个房间睡觉因为我不打扰他，他不打扰我他睡觉他要用一个呼吸器帮助他睡觉那会发出嘶声音还有他自己也会呼吸的声音，因为他自己有呼吸中止症。所以呢就是你知道有的人呢这个睡觉是打呼噜打呼噜你听他你觉得很吵你觉得，但是慢慢的你习惯成为一个音乐的话，他有他的规律的就可以了。而就怕到时候呢他呼吸了一半怎么没有声音呢真的这个很危险的我们教会里就有一个青年人我也看着他进了研究所，我看着他我也帮助他们婚前辅导，后来他们成了家，然后他去工作，后来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他的太太早上起来到他的到这先生怎么他先生是做计算机的，怎么今天早上起来还不起来，还不起来工作啊，这个怎么就是打开他房门一看，他已经走了。因为他有呼吸中止症，他没有早一点去看医生。我的太太后来说睡眠的早是总是睡眠不好，所以呢就去医院里面住一个晚上。医院啊给你加上各样的这种的电子的这个器材连在你身上，然后呢让你就睡觉，然后他整个晚上那个就看这个你睡眠的这个状况，这个最后就说判断在帮助他能够安心睡眠，他需要借着这个 CPAP 机器把空气打到他的脑子里面啊，然后都要缺氧等等这一些事情。所以呢他睡觉到哪儿去都带着机器的。那昨天不少在我们家里聚会，你们有谁到他睡觉的房间里看着他的房间里有个机器啊。那么我呢是睡眠很浅的人，这个我有三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白天他在家里呢就忙孩子，那我在外面服侍啊什么的，晚上回到家呢他累的就睡了啊，就呼了。那我呢我呢我睡眠呢是几天睡了，可是呢这个很容易就惊醒。所以哪一个孩子哇哭了，哪个孩子还有什么了，那么我就马上就起来了啊，就看看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太热了，是不是水气不足啊是不是这个尿不湿了等等，是不是他做噩梦啊，白天小孩太疯了晚上就容易做梦啊，那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起来。所以我的睡眠呢一向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出去到做服侍的时候，在别人家里住或者不同的地方呢，我们真是得靠主恩典。每一次特别聚会，大概第一个晚上我们都是警醒警醒来度过一个晚上，不过这个恩典够用啊，反正第二天啊这个我们注意啊短暂的休息能够过得去啊。所以主是我们的居所啊，大卫的话对我们很有意思啊。大卫说呢，我们来读诗篇第四篇第八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能够躺下睡觉是主让我们安然，我们心里面有主，真的我们心里面仰望主，心里面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啊，晚上那一顿饭呢不要吃太多，吃太多的话你的胃呢就消化常常产生了胃液倒流啊，产生一切啊，我就有这个问题啊，会这样。所以那但是呢主也让我们能注意白天也应该该有的运动等等的一切，可是呢你把一切的烦恼在睡以前你来交给主啊，在主面前说，主啊谢谢你爱我，谢谢你已经赐给我你的平安，你这个平安是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夺去的，我今天感谢你，我今天在你的里面啊，我每天就是这样啊，上了床我就安然的就入睡了啊，但是晚上呢该醒就醒就睡了还是一样啊。每一次以色列百姓这个安宁的时候呢你发觉说呢我给你们看一看，这是他们安营啊，安营啊，这是会幕啊，在以色列百姓整个他们38年啊，在40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起行安营在起行安营的时候是以色列12个支派，3个支派在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有三个支派。这个方向有三个支派，这个方向有三个支派，这个方向有三个支派，在这12个支派的中间就是会幕啊，叫会幕，这个叫会幕。那么我们发觉呢，这个摩西在不同的地方啊，我们来读出埃及记33章第7节，来，摩西素常将帐篷施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
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啊，注意这个帐篷啊，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啊，然后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会幕那里去。注意这里有两个词，一个叫做会幕，一个叫帐篷，一个叫帐会幕，一个叫帐篷。一个叫做这个 tent of meeting， 一个叫做 tabernacle， 啊，这个不一样。原来会幕是在营当中的，这个叫会幕。离开营不远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你看不见，上面有山的地方啊，我去了西乃山，西乃山这个山的这个地方呢，底下就是拉哈平原，这个拉哈平原可以容纳200万人在那里支搭帐篷的。可是在拉哈平原跟西乃山的旁边还有别的山，摩西就在那个山的那个其中一个山在那里支搭帐篷。会幕是在营当中，摩西在营当中，百姓在那里献祭亲近神的旁边，他特别的搭了一个帐篷。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知道单独的价值，他愿意花时间分别为圣。主耶稣在地上白天很忙碌，讲道，医治人的病，行神迹，他要到处在那里忙碌。可是他到了耶稣一天的结束的时候，他自己远离门徒，他自己单独的上山去祷告，单独的与父有交通。这些都给我们看见不同的地方信息是一个。有一位传道人警告啊，信徒，小心你的生活中间的忙碌，你生活的忙碌会带给你属灵的荒凉，生活的忙碌带给你属灵的荒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在忙碌的时间这个之外，分别的这个单独的时间跟神来相遇，听他说话，感谢他。敬拜他，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关怀跟他来分享。如果你忽略了每一天单独跟神在一起的日子，你靠着自己来打算，来计划，来生活，你忘记了我们每一天谁做主，他是我们的主。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刚才我们说了，离开我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知道，你每一天，摩西的秘诀是他单独的遇见主，他单独的遇见主，主是他的居所。如果你生活忙碌了，你属灵就荒凉了，你可能在属灵上面你就成为残障 handicap， 最后你是无助，你是 helpless。 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可是那不是他自己成功的秘诀，他也不是从埃及得的这些的属灵的这些的这些的埃及的学问知识让他能够得着这个力量能够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他所以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他的一个秘诀就是能够与神单独的相遇。这个保罗也是一个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保罗在大树这个地方是当时罗马帝国三大这个大学的中心第一个是在北非的这个亚历山大，是吧？那么罗马，还有呢就是这个大树这个地方。保罗受的这很高的教育，他像摩西一样，他知道属地的知识跟属灵的智慧是有分别的。你对事情知道事物的本身，你有这个知识，你也认识事物的这个方法，你和运用你自己的这个知识运用属灵的真理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看见说在这里下面一节圣经诗篇103篇第7节，请你们来读。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百姓可以看见神呢，在那里行什么神迹奇事，神怎么带领，他可以看见神做什么。可是摩西是看见事物的背后 那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摩西有这个智慧，能够分辨看见那个原则，不是从埃及学来的，他是从跟神的亲近中间听见神的声音，学习神的道路。一个人你知道怎么做事情，你会有工作。 How to work it out, you will have work to do、啊、你做，你怎么样做事情。跟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事情要这么做不一样，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事情要这么做，会使你成为影响别人的属灵的领袖。领袖，领袖是从谦卑，是从经验，是从这些中间学习到了这个洞察力，而且有了智慧。埃及的智慧也许会刺激摩西的思想，可是是神的智慧教导他神的心，并且打开他心灵的眼睛，看懂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这样行的那个真正的原因。原来圣经里面讲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你要有智慧吗？你盼望你的孩子能够有智慧吗？啊，不单是有知识，他有智慧。智慧就是能够去分辨，而且能够运用所学得的知识，能够在人生中间啊，能够知道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那是智慧，神给我们智慧。摩西在他岳父米甸的家里头放羊的时候，他就有许多许多的学习，他谦卑在那里学习，在那里来经历，那么比埃及所学的这前面的40年要多得更多。摩西放羊，摩西对羊呢很有认识，他知道羊天性是很愚笨，羊不认识方向，羊也不知道分辨什么草是有毒的，什么草不能够吃的啊，羊会迷路的。所以我们通常讲迷路的羊，迷路的羊是吧，这个羊他自己羊身上他没有 GPS 的啊。那么呢，这个摩西就知道对着羊呢有了了解，需要多照顾他们，他要带领他们。而羊常常呢被带领的时候，羊天性有另外一个天性，愚昧不说了，而且还很 stubble, 很倔强，倔强。有一个传道人呢，他的儿子去做了牧师，就探访他的教会的会友。那个会友呢，在他的农场里面呢，有放了几只羊。那么这个农夫呢，就很沮丧啊。这个他说呢，哎，你知道我天天放这些羊，羊是神所创造最笨的东西。那么这个让这个牧师呢就有学习。其实有的时候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像羊一样的那么样的愚昧，那么样的倔强，那么样的 stubborn。 不单是摩西有这样的认识，主耶稣、保罗都加入摩西、大卫、以赛亚的行列，将神的百姓比喻作羊。那么羊怎么帮助他们成长呢？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摩西怎么样帮助他所牧养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怎么帮助他们成长。希伯来人已经做了埃及人的奴隶几百年了，当你久了，你做奴隶久的时候，你就会被那个环境，你就习惯于那个环境，你的心态上面、心思里面，你就习惯于就做奴隶啊，一个做奴隶的这个心态啊。摩西现在他最大的挑战，不是把百姓从埃及做奴隶、做这个为奴之地啊，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出埃及是一次就成功了，一个晚上就出来了。而摩西面对最大的挑战是把埃及从希伯来人身上带出来，埃及从希伯来人身上带出来，要完成这一个，那是需要整个以色列百姓的 first generation 头一代都死去，然后第二代新的一代来取代。老的一代已经习惯做奴隶那么久了，他们真的忘记了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做自由带给他们的那个福分。 他们习惯于在埃及享受这个这个眼前的，在捆绑中间，可是我有小确幸啊，他还能小，这个以那个小的眼前的这个小的一个便宜一个祝福啊，叫小确幸，这是时代言语，对不对？那么以至于他们忘记了神带领他们要进入的是更大的自由，更大的丰盛啊！不但他们能得到自由，而且得到更大的自由，他们满足于眼前。做奴隶的生活，他们宁可牺牲他们宝贵的自由，他们要换取什么呢？在埃及可以居住啊，可以有食物吃啊，可以有一些程度的安全感呢 那么他们对于还要那么老远，还要从埃及到迦南走那么远的路，他们觉得说有的时候呢，走路上面很会疲乏啊，有各样的需要啊，所以他们在那里呢，他们就有许许多多的不甘心，我在埃及住得好好的，你为什么叫我离开？我在埃及那里有这个有那个，所以他们的里面，你看见说，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做埃及的奴隶，有很深的奴役已经影响他们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他们的胃口已经被奴役了，他们的胃口，埃及人的做的就是满足他们的欲望。希伯来人，你只要给他一点吃的，给他在地方住，有些地方给你住，有给你吃的，他们就很满足了。以色列人已经有了一个奴隶的心态 ，slave mentality， 他们愿意牺牲自由，牺牲他们是神儿女、神的选民的这个身份，换取暂时的安全感、暂时的放荡。以色列人。就活在那个光景中，当他们从埃及出来走在旷野地方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们底下说的这些话。我们来读出埃及记16:3，百姓说，来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那个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着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叫全会众都饿死。旷野就是完全是沙漠，完全没有什么房子啊，没有什么树遮阴啊，没有什么这些的这个可以找得着吃的，旷野是一望无际，圣经上称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那真是那个大而可畏。我去了埃及，我去到那个旷野，我才知道什么叫大而可畏。白天太阳晒着你，热得要死啊，那口会干，没有地方遮阴啊。那你知道今天你在苏黎世你们是在这里是天之骄子，你们这样气候，冬天不是那么冷，夏天不是那么热，是吧？我们是从那个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冷得半死从那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地跟埃及地一比呢，哎呀，那就是他们让他们觉得说，我还是在埃及好了啊，埃及好了。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出埃及啊？为什么让来再读17:3，来，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为什么？那为什么？民数记11:5第六节，我们来读。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除了这玛纳，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玛纳是什么？白白的这个天天就吃一样的他们天天就吃这个百姓就吃腻了在那里发怨言然后呢？底下14:2，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是死在这旷野。民数记往下去，你看20:又来了，4-5，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的地方？这地方不好，咋整？又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总之，百姓想，在埃及我虽然做奴隶，可是我乐得很。再想到应许地，那是自由的，跟随主，那是遥不可及的，那是将来的事情啊。那件事情对我来讲呢，并不是那么样的快乐。那我在眼前呢，我在那件事情对我来讲，今天为了要到那个地方，要过那个自由，我现在在这里又没水喝，又没肉吃，又没鱼吃，不花钱就可以。那真的尼罗河那真是那丰富啊！我在尼罗河上坐了帆船啊，那你看那这渔产真是丰富。他们在那里就是被眼前所有的这个欺骗了，这个欺骗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么说，来我们一同读：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个罪迷惑，中文圣经的翻译，按照英文翻译可以说被罪欺骗 ，sin's deceitfulness，sin's deceitfulness， 他们被欺骗了。事实上，以色列百姓最大的捆绑，在最大的捆绑中的时候，他们以为那是自由的啊。埃及已经如此深的牢固了，控制了他们，抓住了他们的胃。以至于希伯来人不知道他们那个区分，而且呢，一直以来就变成更多的被胃口所奴役了。摩西必须教导以色列百姓，就好像父母教导他们的孩子一样。在教会中间，你们做领袖的，带领查经的，要教导会众什么是被奴役，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的对这神的权柄顺服难道是被奴役吗？我们对这神的爱顺服难道不是我们得到真正自由的王道吗？可是今天很多的百姓，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却被我们的胃口控制，成为可怕的奴役的方式。我们所在意的就是今天有酒今天醉，我们所在意的就是今天我们的胃口，我们今天无形中间就对我们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用什么被这些所奴役，而我们对着神所应许的，在他里面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得到更大的自由，生命中间更明白我们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能够更丰盛，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胃口。很明显的一个不成熟的记号就是惧怕。孩子怕什么呢？怕打雷，怕闪电，怕看见在黑暗中间的影子啊，和黑暗中间呢有那个怪的声音。当埃及成为神使的埃及成为这个荒地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看见主的大能。当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带领底下来到红海边上战斗的时候，他们害怕埃及军兵能够靠近，因此呢他们在那里各样的害怕，各样的害怕啊。那么在出埃及记这个十一章第十四章十一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你要把我们带到死在旷野吗？为什么这么带我们呢？把我们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没跟你说过吗？不要打扰我们，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好了，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要好得多。那么我们发觉今天我们的孩子呢也是一样，常常会有惧怕啊。比方说在出去旅行， 啊，你觉得怎么还没到呢？那个怎么又碰到一个红绿灯了？又碰到这个就埋怨了啊 ？Are we there yet？ 啊，我们快到了吗？然后呢？然后要不就是在旅行中间呢，埋怨，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热？今天怎么那么冷？啊，今天吃的那个东西怎么这么糟糕？然后呢？这个妹妹就怪哥哥，Daddy, Mommy, 不公平啊，哥哥拿的冰淇淋比我大。那我们就会有各种各种的这个责怪别人。这个惧怕哈，惧怕一些健康的事情，惧怕也是需要教孩子的。孩子，你出门的时候要小心，要怕。车子在这里来往的时候，虽然在这里的车子很有这个风度礼貌，可是还要小心这个车辆啊。你左边看看，右边看一看啊。你出门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那个尖的东西啊，或者有电的东西啊，或者危险的那些东西啊。你们在这里常常出去外头你们爬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懂得先分辨手机里面有没有下载这里长的植物是什么，你知道吗？啊，要小心，不要被毒草，你踩过去了，那个毒草就发出那个味道出来，你呼吸进来，你身上就发痒，你身上就长出水泡了啊。那些要教导孩子们要知识，要有这方面的认识的啊。天父爱我们，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无所惧怕，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些环境都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有成熟的心态。前面这一段我刚才已经念出来了，底下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个凡这个字很有启示，这个凡这个字是包括每一件事，包括你今天下午听我在这里唠唠叨叨的，你还没讲完呢，什么时候讲完呢？不要埋怨，埋怨。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路上面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学习，人生中间有个很大的学习，就是知足。知足我们就喜乐，我们顺服神对我们的安排我们就喜乐。不要彼此埋怨，哎呀，教会中间你看他做了什么，你看他为什么不做啊？我们在那里都埋怨啊，做的多的人埋怨那个做的少的人啊，这个做的少的人埋怨那个做的多的人啊，我们埋怨啊多了。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第一代死在旷野？因为十次向神发怨言，神都记了。哎，你可得小心呐、啊！你发的怨言，你以为我今天是跟人发牢骚、发怨言？天上都记录，一次了，两次了，七次了，八次了。不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真的，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生命怎么能够继续跟随？活泼的、有力的往前走，不要发怨言，不要发怨言，要学习敬畏主，要学习摩西。世世代代你是我的居所，我们安居在主面前。主啊，你知道就够了，人不知道，人在那里有误会，人在那里有批评，这比起你知道，这个根本不能比。摩西在这么多年间他学习不放弃，因为他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这个成熟的心态给我们看见要达到成熟之路啊。这个成熟跟老不一样，老呢就是 aging 老化啊，跟成熟不一样啊。成熟除非一个孩子他被忽略了，或者他呢有毛病有疾病，是一个孩子他的生命一定会长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看别的肢体，看我们的家里面的人，看你的配偶，不要埋怨啊，不要老是的。他只要是属于神的儿女，神到的时候会让他成长。今天你不要看有些人的热心，有些人愿意牺牲，愿意追求，有些人为什么不愿意？你发觉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只要世世代代主啊，你是我的居所，我活在你面前就够了啊。我活在你面前，我能够看见这个环境，从你的眼光学习来看，所以。主怎么样来鼓励他的百姓从这个奴隶的地方往应许地去，最后得到自由 让他们真正能够成熟呢？主就是把他们放在各样的试炼中间，来试炼他们的信心，试炼他们的信心。出埃及记十三章第十七到十八节，来，我们一块读。
法老领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然平静，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旁边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埃及在这个地方，迦南地在这个地方，如果沿着地中海的沿岸再往前走，十一天就走到了，两个星期不到就到了。可是神呢，不让他走那个近路，神要让他们带着红海边上走，然后在埃及的旷野让他们去经历各样的艰难。原来走捷径，走捷径往往会这个经历的更长，比走主的道路更困难，因为有非利士人在那里。你以为这是捷径啊，你盼望很快就到，就是非利士人当时的时候呢，是他们在全世界当时是唯一懂得用铁的器具，用铁做武器的，所以他们用他们武器来跟以色列百姓来打仗，那以色列百姓一定是灰心的，一定是会更困难啊，给埃及人反而能够来追赶他们的机会，是吧？那以至于他们就陷在那个网络里面。主带领他们走长路，走远路，在沿途上面他们有经历各样神的试炼，他们会渴，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他们会饿，出埃及记十六章，他们会更渴，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而且还有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五节会有军兵来追赶他们，他们有各样的这样的试炼。我们人不喜欢困难，不喜欢试炼，可是神把试炼领导我们，允许那个环境让我们面对你不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事，你不喜欢的环境领导我们，乃是对着我们是一个锻炼，不是刑罚是让我们借着锻炼，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走到神所喜悦的那个路上。以色列人来到最后西乃山，在西乃山那里他们安营两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没有敌人来打，他们在两年时间做什么呢？他们就在那里，摩西就上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然后告诉百姓在底下就建造会幕，然后呢把祭司案例起来把献祭的体系建立起来，教导百姓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神对着罪恶的恨这个恨恶在那个中间也教导百姓能够来到这个会幕在营的中央让他们来经历跟神的亲近，也经历神用他的荣耀遮盖，用他的云彩遮盖这个会幕。所以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学习亲近神，学习在神的遮盖底下来生活。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学习怎么叫奉献，怎么慷慨。会幕要建立，会幕的里面造荚木，上面用完全的金金镀上去，所以百姓见到会幕的时候能把金子愿意乐意奉献出来，把银子奉献出来，把这个羊毛这个染成了红色紫色然后朱红色的线做成线，把它做成会幕的这个遮盖肯奉献出来。百姓在那里学习那个，当在闪电雷声和云彩中间临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叫摩西摩西八十岁的摩西他在西乃山，他跟西乃山非常的熟悉。我去过西乃山，本来呢我是要准备给你们看我去带着弟兄姊妹登西乃山的这些图片，可是我怕这我的时间看得不够还要看是你们说的时间够，不要怪我 2014年4月18号晚上半夜2点半，我们要登山到西乃山上去。我们就从旅馆啊坐了大巴，先到西乃山的脚下啊，碰见当时在西乃山这一带啊这个贝都因人啊 Bedouin， 他们呢是生在这个生长在这个旷野山上面，他们自己呢天就在那里是骑着骆驼啊，或者说呢这个牧放骆驼的。那么我们在山脚底下呢，都拿着我们登山要用的手杖啊，你看我们在旅馆借的手杖，有人自己买的手杖，那你看见我在那里前排，看见我在那里啊，拿着手杖，所以在那里等待跟这个贝都因人的这个族长能够见面。好，大家下一步呢就是找骆驼，骆驼在那里呢就蹲下来，在那里要等我们，我们要。这个，谢谢啊，可以啊，所以骆驼先是蹲下来，然后我们要跨上去，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跨上去了，有我们的骆驼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太太，这不是我太太啊，这是另外一个姐妹啊，跟其他姐妹一样，我太太也上去了。那起先我鼓励她上去啊，不讲这个了。他上去以后呢，他说我要下来，我的骆驼好高啊，很紧张，他要下来。最后我说不行啊，然后呢，结果呢，另外一个姐妹也说她要下来，就是太恐怖了，半夜两点钟骑骆驼，外面是一片漆黑啊，什么都看不见，伸手没有看不见五指的，然后呢，就是那样的情况。那么有姐妹呢就要上骆驼了，然后我们就。骑着骆驼就往前走，他在前面，然后我就跟这个贝都因人的这个首领啊，这一个这个合照，然后我们就上去，然后我们这样的走，这一帮人呢就骑到了骆驼站，我们大概骑了两三个钟头的骆驼，两三个钟头的骑骆驼不好骑的，我跟你讲，那个不会骑的人就是两个脚跨在那里。哎呀，怕得要死，就扶在那里，就骑到的时候，这个脚这个大腿应该都磨破了，都那但是呢，这些勇士们都是我们会骑的人是这样跨着侧骑，啊，侧着这样骑，然后呢，这个，而骆驼的味道是难闻的，臭的不得了，它身上的皮那个鞍子，然后里面它有它的这个水啊什么的。那么我们到了骆驼，骑到下了骆驼，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照一个相。啊，那一帮人，那我太太跟其他的姐妹们，他们就走路上山，他们走到半山啊，然后呢，有那个刚才刚才我给你看那个队长，提前就陪着他们走啊。好，然后呢，下来了以后呢，骆驼你就停下来了，叫骆驼在那里休息了，我们人还要继续走700多阶的石阶往上走啊。那么这个就是。西乃山，你知道为什么半夜两点钟骑骆驼啊？天亮才知道，还好是晚上，你看不见旁边，因为底下就是万丈深渊，那个骆驼啊，也不说啊，骆驼还耍你呢，骆驼就拼命的就往边上就走，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说，哎呀，我的孩子掉了，这怎么你的孩子掉了？你又带孩子来啊？拱拱你啊，我的孩子掉了。他的鞋子掉了，这鞋子就没有鞋子，都要我在登山那个地方走。他叫 Amy， 叫我们教会里叫 Amy 广东人，他叫我的孩子掉了，去找他的孩子。你看看，这就是那个环境啊。然后呢，我们下来，我们就要走啊，下来以后要走700多阶啊，这是我们。啊，开始走，你这个石头的阶，有的高，有的低呀，就是高高低低的往上走，往上走就很不容易了啊！你要从那个地方呢，已经是到了半山，再往上爬到西乃山的山顶上面去，很不容易啊！所以你看见我呢，是最前面穿了个黑夹克，我是全团呢，里面其他的我是大概第二老，那个是2014的时候。那我今年已经快70，你再减上那几年你就知道那时候啊。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就是等了一下，就是先合照，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就爬到半山就等着日出
在那里呢，我们就几个人在那里先照个相啊。现在有另外的人跟我们照相，那这个时候想到这个队长呢，这个贝都因也上来了，他也上来了啊，然后再看着我们再往前走啊，你看这个走的都累了，要躺下来休息啊。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又停了一下，又讲讲话，然后这些人又跟我们照相，太阳出来了啊，然后开始再往上爬。最后呢，我们爬上太阳的时候已经要看日出，到西南山顶看日出，嗯。然后你看看这些走上来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都是很困难往上走。我是一马当先，一马当先往前走，那么。在这里等着后面的人，看看后面的人，然后前面一个姐妹呢，老是要抢在我前面，她比我年轻，我说啊，你比我年轻，你等等，让我上去吧。我一个人往前走，啊，然后呢，后面人帮我们照相，啊，这已经快到了，快到山顶，西南山山顶，啊，所以你要走过这么多的一些的路，啊，你看这对夫妇。也是都得手牵着手，很小心的往前走，因为底下很危险的啊，这边有的人还用爬的啊，最后呢就快到山顶啊，从山顶往下照，这就是西乃山顶啊，我们终于到了山顶，有一个小礼拜堂在那里啊，然后呢这两位这个有一位比我们年纪，两位大概比我们都年纪大一点啊，70多岁。然后我们就是这一批人能走上去的啊，最后在那里合照啊，然后我们在那里呢，然后在那里我就在山顶上面，我们就想到这一路就好像我们奔走数天的道路一样啊，就想起有一首短歌，我就教他们唱啊，教他们唱，听听看啊。
好，
暂停吗？姐妹很兴奋，他们在那里继续唱，在那里敬拜神，就想到摩西他在他的在世的年日，他登到西乃山，能够领受神给他的10条的诫命，还有律法啊，这个整个的这个613条的这个律法，所以他都领受下来，然后告诉百姓啊，他在80多岁，你看他要经历多少的艰难啊，上山下山。摩西至少三次从山下走到山上，然后神又叫他下去又上来啊，最后的时候呢，他领受了神自己的律法，然后带领百姓40年啊，这个在西乃山顶上居然看见乌鸦，那么高的山呢，那个鸟能飞到那么高啊，那么这个是在下山的时候就更危险，下山你的膝盖要小心啊，你不要直的就是蹦蹦蹦就下，要斜着脚就下去，否则你的膝盖就会受伤了。那一个姐妹走不动了，就请强盗说你背背我吧，就背着她走啊，然后呢就走到这边，然后看见有的人就坐骆驼下山啊，花一点钱就走骆驼下山，好吧。那另外一个姐妹她也一样，她也走不动了啊，也请她背着她下山。所以这就是我们去西乃山一点的这个经历，总是呢在这些患难，在这些的艰难中间，我们就像经历一点以色列百姓那里所有的经历啊，他们在那里所经历的他们会饥饿，会渴，会有各样的艰难。你我 在地上从地回到天家这一个属灵的路程上面，我们也会有各样的经历，您也会遇到有难处，遇到有艰难有困苦，可是不要放弃，因为神他有预备，神他有自己他的带领，他的心意。我跟我的妻子这次来到苏黎世服侍，我们在这里有三个月的时间，是我过去十年的侍奉中间离开家最长的一段时间，三个月。我们出来服侍很不容易。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我家里面有一个生病的女儿，我生病的女儿，2006年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在她生病的期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她学校也念完了，研究所也念完了，法律研究所，而且考上了纽约的律师的执照都得着了，然后她的病就发了。他不喜欢做律师，因为他自己是基督徒。基督徒在上课律师法律老师在教书的时候呢，你知道今天法律是人定的，可是在法律的里头的条文的里面有很多的漏洞，有很多的间隙，所以今天很多事情呢我们非得找律师不可啊，那个律师他知道。但他作为基督徒，他觉得老师教导他们讲的那些事情，尤其是学校里面这些大学里面呢研究所的都是自由派，自由派就是不信派，就是不敬畏神的人员，他们教的这些的招啊，给这些学生讲，他心里面过不去。跟我们主给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出于恶者，所以他的心里面呢，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自己就心里面就很矛盾，他不愿意。同时，在十年前，他都得到这一切，他却发病，在情绪上面很不稳定。所以在十年前的这一周，就这个礼拜，全美国各地全家大小都是团圆在家里面吃团圆饭过感恩节。我们一家，我跟我太太，还有我的大儿子、儿媳妇，还有我的两个还有我另外一个小女儿，是在精神病院里面陪着我大女儿。那很困难啊，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有一次我要带他到去看医生，走在高速公路上，哎，我要下车，开门，立刻开门，不开门我就自己开门我就下去。高速路上，所以你们不知道我们在过去在经历中，在生命中间所有的困难和煎熬，每分每秒都是揪着心的，父母是揪着心的。那感谢主，在这困难的日子中间，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仰望他，怎么样等候他，等候他的时候，等候向他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仰望主的就不羞愧。你仰望主，在各样的困难中间，你仰望主，主是活的，主是听祷告的。所以很稀奇，在过去的十年中间，有一次我们教会举办福音营，每一年我们都办福音营。那一年的讲员是请的黄立夫教授，你们有的人就是听过啊，黄立夫教授。黄立夫跟我是小学的时候的同伴，我小学的时候认识，后来他们家就搬了然后呢，他到了美国，我先信主，他原来不信主，他心里面呢，这个人听他见证。智商高得很，学问高得很，然后呢是生化的这些的生物学的这个博士，他后来信主，然后那一年请他做讲员，我就接他从机场去营地，路上就讲起我女儿生病，他就说，哎，我们教会也有从南京来的这个学者生这个病。那后来呢，有到我们教会来访问的一个医生，是精神科的医生，还是基督徒他在美国没有执照，不能够开药，可是他会诊断病人，他看过10万个人以上的病人，他只要看看你的脸就知道你精神上有没有毛病别笑，真的就是这样的专家所以呢，后来呢，我听了这个消息的，他在台湾，这个教授在台湾，就请他到我们教会来演讲。在演讲的中间， 我的女儿就在最后面坐在后面就一直哭，情绪很不稳定就哭。然后这个医生就告诉我说，你要带你的孩子到台湾我的医院里面来住院，我们好好的给他查，给他配药啊这些的。好了，最后感谢主你就去了。去了经过两个礼拜的时间，最后让他出院。后来再回来复查，他配的药确实的，他说西方精神科的医生对我们东方人中国人的体质不理解，往往开的药过重过重，以至于呢反而更没有帮助。我女儿确实前面受苦啊，医生用各样的药试她，一直查不出来她到底 是到底是精神科的什么病，她只说她有 psychotic disorder， 那在 psychotic 那最后查不出来。所以女儿 吃那些药这个虽然平静下来，可是也产生很多的副作用，很多那些事情。后来去她那里去，然后呢再经过复查，这个医生感谢主让我们遇见，他是信靠主，他一面行医，但是一面他依靠主。他说告诉我们，他为他的每一个病人祷告，他知道他不过是医生，真正能医治人的是神，才为每个病人祷告。那后来有一年我们回去复查，他告诉我们说，他在祷告中神告诉他说，神医治了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已经得医治了，从今以后他继续生活还是需要服药。你知道精神科的问题往往是你脑子里面化学成分上面有些地方的不足，就需要借着药物来平衡，然后所以你得了医治。但是你不能够一个人躲在家里，精神病的人常常是就是躲开人群的，就是不愿意跟人群在一起的，就是常常怀疑别人是不是说他，怀疑和别人是不是要害他等等。他说你要你的孩子 是基督徒，你要他在教会里面继续的跟弟兄姊妹能够相处。所以感谢神啊，神真的是在我的女儿身上能给她一个平稳，比较平稳。可是她还是有的时候这个病症会出来。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想到可能我们离开她，没跟她在一起太长时间啊，可能对她一个人来讲，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自己一个人进进出出，可能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安排我们在这里服侍一半的时候，就让他坐飞机就可以过来。你们就记得前几个礼拜我女儿来访问是吧，来到我们中间，你们看他，你们不知道，你们不了解，只是看他外面是吧，你不知道他心情里面脑子里面在想什么。那么他后来又回去以后呢，有一些时间他参加团契的聚会，参加团契很好，我们那个团契青年人团契他参加真的不容易啊，他是土生的美国人，参加那个团契大部分是大陆，现在都是大陆来的青年人啊，在我们的团契里面，然后他们用微信彼此有联络啊，他们也一同参加交通背圣经，我女儿也参加。那她怎么跟他们微信啊，她把别人写来的这个微信的看不懂的中文字啊，她自己就 Google Translation 啊，就谷歌翻译一下，然后翻译出来，然后她在给他们回。要感谢主啊，他现在可以跟他们通信啊，而且一起来背圣经。他们的团契很好，那个辅导带领他们很好，他们已经学习从罗马书第一章一节一节的背到最后一章，整个由罗马书背完了，然后又把腓立比书，我们来这里的时候腓立比书他也背完了跟我们讲，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他说他们现在开始背雅各书。神的话多存在他的里头，他的神的话在他的心思意念他的生命中就有医治，就有引导，就有光照，就有鼓励的这个医治的这个功效。所以他多多思想神的事，脑子里面就不被其他的这些的魔鬼撒旦所射来的火箭随便的这样的思潮来影响他。但是他有的时候他还说，妈妈爸爸，我已经觉得我最近又睡不住。所以我们在这里服侍是吧，我们也在后来我就有机会跟理事们就提，我们这次来呢是三个月免签在这里服侍。那原来是盼望说我们能够继续在这里服侍弟兄姊妹，可是因为孩子生病啊，我们经过祷告以后我们觉得说 他在那个青年团契中间，他继续他也认识他们，他现在语言各方面好不容易跟他们熟了，他也没有办法说，很多人弟兄姊妹很有爱心，说啊，你把你女儿也搬过来啊，跟你一起住啊，在这里服侍啊。我说事情没有那么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不知道他生病的情况，我们知道他的心里面，所以我只能跟弟兄姊妹说，我不能长期在你们中间服侍，不能长期。这个不是，而且我们的三月就是十二月，我们圣诞节聚会完了以后，我们第二天我们就飞回到美国，也希望他最近讲他不太光景，有一点不太好，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回去安慰他，也跟他陪他一起继续。那么我也在主面前，不但是我为他祷告，我太太为他祷告，我希望他自己跟神祷告。他自己学习神是他的居所，他安身在神的里面。在我们家里面，每一次他这十年生病的里面，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他认识了主。他是传道人的子女，做传道人子女就是 PK Pastor's Kid， 很习惯叫全家一起敬拜，一起唱诗，一起去听到这些的。但是最怕的就是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他的对着神的认识不过是听爸妈妈讲来的，是跟着群众一起这样的这个一起走的，他没有第一手的直接的跟神的接触。这十年他生病最大的收获，每一次我们家里吃饭，我就跟他讲 Jessica 今天你谢饭，他就谢饭祷告。他谢饭祷告中间真的有很多的在心里面的心愿，有很多神的话让他想起来，在思考各方面，我就看到他对神的认识一点一点增加，对神的渴慕，对他自己生命中间所有的软弱，他也在神的面前很坦诚地跟主来承认，跟主来来祷告，来仰望主。我为着他在主面前不单是风闻有主，是亲身经历到主，我们这是我们父母最大的赏赐。他还要再继续，还在生命中间还要再往前走，还有很长的路，漫长的路。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放弃我们，我们也相信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的来引领我们。我们到了西乃山，我的到达那个地方，我们来读一读马太福音21:29到30节。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有力的，我的担子是轻的。
做基督徒最大的权利就是不需要自己背担子，你自己也背不了担子，一点点小感冒就让你压垮，是吧？昨天 Harris 在床上是勉强他自己睡了一天的时间，是吧？我们真的各人生中有各样的担子，可是感谢主，主自己说我们把我们的担子能够交给他。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是轭呢？轭就是动物，马牛啊，它在耕田的时候主人夹在它脖子上面的那一个工具，让它主人可以驾驭它，让它耕田耕得直耕得对，那个深度，这一切的主人。那主说你们负我的轭，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就想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那个重的那个担子压在我们身上是怎么说是容易的呢？原来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轭，动物的轭是双轭，双轭这两个所以主是大牛，我们是小牛，主是主要的力量是他在那里担负的，他在那里引导我们的，我们跟他一起同负一轭，我们担子是轻省的。你不要自己挑担子，人生中间每一件事情都来依靠仰望他来带，他来担当，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也是这样的，在经历他就回到任何的难处，他回到这个神面前，他单独的跟神亲近，单独的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然后他为着百姓祷告。就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来读哥罗加太书第4:19，
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
这保罗告诉这个哥罗西人的教会，告诉加拉太人的教会啊，教会要往前去，教会在各样的困难中间能够再继续的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达到成熟之路，是需要经过再生产之苦啊。保罗在这里照着主给他的话继续的来生活，而且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再读。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比一切能有与我见面世面的人是何等尽心竭力，要叫你们心得安慰，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为着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面前达到成熟，他尽心竭力，并且他把基督那个神的奥秘能够带给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真是追求所思想的生活都以基督为他们的一切安家。然后呢，在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再读。
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多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
保罗这里是提到另外一个同工，为哥罗西的教会他常常竭力的祈求。保罗在神的面前能够不灰心不放弃，就跟摩西一样，他自己是不断的活在祷告生活中间。祷告就是跟神说，神啊，我做不了，就是因为离开你，我不能做，做不成，我需要依靠你。有一首歌你们会唱，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需要，因为我渺小，所以你不祷告你觉得你自己挺行啊。祷告就是在神面前，神啊，你是创造主，你是全有全能全足全丰的神，我啊自己何等的有限，我需要来依靠你。所以祷告祷告，他看见他的同工也是祷告，那么他自己呢也请弟兄姊妹啊为他来祷告。那么这些经文呢我就没有时间了，我的时间也到在这里啊。我所看见的就是摩西换环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遭遇，可是他同样一个信息，主啊，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居所，我们要安居在你里面。你自己个人的灵命，你的家庭的生活，夫妻的生活，你们将来要成家，要有婚姻，要有进到这里面，都离不开主，都需要在他的面前来祷告仰望啊。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告诉主，然后苏黎世教会怎么往前，神没有放弃你们，神与你们一路同行。感谢主是听祷告的主啊！我知道主在这里要做复兴的工作啊，复兴的工作，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啊，以他为我们啊的家，安居在他的里面，而且把主的话更多的追求，更多的认识，让我们在地上不做世间人世中间所有的那些的去追求。人在地上所追求的就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玩什么乐什么，可是我们今天能够以神为乐，我看见说我们今天短暂的生命中间最重要最宝贵的不是你吃过多少大餐，不是你赚过多少钱，不是你游过多少的美丽的山川河流啊，这一切跟勇士来比根本没有。最宝贵的是我们的生命中间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必定伴随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到见他的面的时候，主能够称许我们说，你
去照着我的心意在地上活。你没有离开我自己啊，去做任何的事情，你是紧紧的连在我身上啊，能知道谁的旨意，能往前行。所以我的负担啊就在这里，我来带弟兄姊妹来一同祷告。谢谢天父，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就拣选我们，否则今天下午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我们会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玩，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乐，我们可以自己去运用我们的主权，运用我们的时间。但是主是你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看见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需要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做我们人生路上面的督促、光照、引领、喂养啊，以及在我们生命中间，让我们更认识主，让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手拉着手，心连着心来走这一条西安的大道，能够一同明白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地上最大的需要就是享受领受你的爱，同时把你的爱也活出来，让世人看见我们在人生中间最大的需要就是认识你，就是知道主啊你的宝贵，知道你的奇妙，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充满，被你自己的话来引导，好叫我们的生命品格更多的能够像你。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啊，做儿女的啊，做父母的最大的盼望就是儿女能够长大成人啊，能够长成人，能够成熟。主啊，你何等盼望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长，整个的教会在你面前能够成长，脱离小孩子的样子。主啊，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容易抱怨，常常容易不满，但是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生命更多老练成熟的时候，我们看见每一件事出于你，像大卫所做的诗，主啊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主啊，我就看见说可以凡事可以感谢，每一件事情都是我感谢的原因，都是我感谢的这些事物是借着感谢让我更来认识神。主啊，谢谢你，愿主恩待苏黎世教会的今天下午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知道说你没有放弃我们，你继续的把你自己不改变的爱，主啊不放弃的生命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靠着你有盼望，靠着你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是越走越光明，我们前途越走越有力量，我们前途在地上我们越过越能够丰盛，主叫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人，叫教会中间每一个肢体为你自己建立。主啊，我们一同彼此鼓励，彼此互相手拉着手，心连着心，我们一同来奔走你所量给我们在地上的道路，叫我们在哪里，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与弟兄姊妹来敬拜你，都来渴慕你，都来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的祭，向你献上敬拜。也愿主让我们在地上每一个属灵的属神的儿女都能够长大，主要在你的面前除了顾自己的事，更是会顾到别人的事，关心别的肢体。愿主这样的恩待赐福你的儿女，祷告感谢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